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18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首先祝您有一个愉快的羊年。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缅甸反政府武装跟政府军之间的激烈交战导致成千上万人涌入中国避难，美国海军年会再度聚焦中国威胁，人权组织迫使朝鲜处于守势，两会前中国军费开支增长引发关注，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亲俄反政府武装允许被围困的乌克兰军队安全撤离乌克兰东部城镇德尔巴切夫。普京星期二在匈牙利首都发表讲话时还敦促基辅政府准许其军队投降。普京发表讲话的时候，匈牙利总理奥班同他在一起。尽管普京和德国、法国以及乌克兰领导人上周宣布停火协议，德巴尔切夫的战斗仍然在继续。普京在莫斯科电视台播放的记者会上说，乌克兰军队是在达成停火协议的大约一周前被围困在德巴尔切夫的。达成停火协议是在2月12日。普京表示，他上星期就预计德巴尔切夫的局势会使冲突持续进行。但是普京说，自从宣布停火以来，乌克兰东部其他地区的战斗已经渐渐的平息。缅甸宣布北部一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在该地区实行为期3个月的军事管制。缅甸政府军和少数民族叛乱者在该地区发生致命的冲突。缅甸总统吴登盛星期二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有关决定。与此同时，果敢地区的平民继续逃离战火。缅甸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战斗造成至少50名军人以及26名叛乱者死亡。星期二，缅甸红十字会的车队运送平民前往中国边界附近的老街安全地区，途中遭到了袭击，2人受伤。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但是缅甸政府声称是叛乱者所为。中国国家媒体估计，3万多名缅甸人在过去1星期内进入云南省，因此北京加强边境巡逻，并且敦促果敢地区保持平静。缅甸的反政府武装跟政府军之间的激烈交战导致了成千上万人被迫逃离缅甸，涌入了云南省避难。缅甸的冲突引发中国担忧，中国官员不断地呼吁停火。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过去一周以来，缅甸果敢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激烈冲突已经导致数十人死亡。一个中国政府网站发布消息说，自2月9日以来，共有3万多人次缅籍边民进出缅甸北部的掸邦。新华社转引了这则消息，并报道说，中方对进入中国境内的缅籍边民给予了必要的协助和妥善处置，提供了食品、医疗、卫生防疫等方面的帮助。这次逃离家园的人数大约与2009年缅甸发生激烈战事时造成的逃难人数相同。当时缅甸政府军向果敢反政府武装发动了攻势。一名杨姓男子在中国与缅甸交界的地方经营一家商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觉得逃到中国这边来的难民人数与2009年时差不多。
我们家之前的话载着7、8个、10多个难民的那些亲戚跑过来躲难了，昨天晚上才过来的，打起仗来了，包括我们中国人都出来玩了嘛，有些在外头做生意呢，都大部分回来喽。有些人把货拉着回来，来这边集气。等到形势好些，肯定就过去做了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呢，再次呼吁一下缅甸有关冲突的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尤其是要注意避免影响到中方一侧的安全。
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一的一篇社评说，缅北的和平对中国是必要的。社评指出，果敢人被认为是汉族，因此战事引发中国国内舆论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有一些人错误地将缅北冲突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争夺相提并论。社评说，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外交挑战，并呼吁中国社会各种力量不要介入缅北事务。缅北冲突也引起了网上热议，一些评论者称中国是果敢少数民族的祖国。据说是来自冲突现场的血腥图片曾在网络上短暂传播，之后被屏蔽。这些图片看起来拍的是当街被打死的果敢人。一个遭到屏蔽的微博还能在自由微博网站上看到，这个网站保留了被屏蔽了的新浪微博内容。这条微博包括一张照片，照片是街上的三具叠在一起的尸体。微博写道，且不管谁好谁坏，目前最急迫的是要求中国政府出面，立即阻止这场对华人的屠杀。照片的真实性无法得到独立证实。另一条微博批评中国外交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微博问道，有这样的表态，政府还能指望正常的中国企业响应一带一路计划走出去吗？家门口的华人都保护不了，家门口的事儿都摆不平，去一带一路那些动荡国家能有安全吗？这条微博认为，当局没有采取足够措施帮助那些可能被困于暴力冲突的华人。缅甸官员将最近的交战归咎于果敢反政府武装首领彭家声。缅甸当局要求中方阻止中国一侧的任何人向彭家声提供帮助。曾任果敢自治区主席的彭家声在2009年被赶下台，他的副手白所成投靠了缅甸军方。分析人士说，彭家声自那时起一直处于流亡状态，直到最近才回到果敢地区，并召集了一支距今大约1000多人的武装力量。缅甸政府在为今年下半年的全国选举做准备，一直努力与各个反政府武装组织达成全国范围的停火。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利比亚危机问题。目前叙利亚民兵组织和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利比亚政府争夺权力和地盘，使得国家陷于政治动荡之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利比亚把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徒斩首之后呢，埃及政府本星期开始关注利比亚局势。埃及外长萨利姆星期二在纽约对记者说，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们正在草拟一项决议案，其中将包括防止武器流入民兵手中的措施。自卡扎菲201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民兵一直得到武器供应。那么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他们一直非常处心积虑地在吸收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加入他们的组织，包括在网上招募年轻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要在今天星期三主持一个峰会，要跟警方还有宗教领袖等人士来共同研究怎么样防止极端分子在美国以及在其他地方教化和招募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这个峰会叫做反暴力极端主义。有关详情请您收听下面美国之音的报道。
巴黎1月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所引起的关注，足以使奥巴马总统计划召开这次推迟已久的峰会。峰会的目的是研究恐怖主义的根源，寻找制止年轻人参加类似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的措施。奥巴马总统最近在谴责恐怖主义的讲话当中，一直谨慎地不直接提及伊斯兰教，而是将罪魁祸首归咎于宗教非容忍的问题。
以极端方式教人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是一种仇恨思维，消除它的最佳方法之一是拿我们这个多元和宽容的社会现身说法。
联邦调查局公布的这段 YouTube 视频所显示，是一名带有北美英语口音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美国官员日渐担心被边缘化的美国年轻人在这种招募面前可能非常无助。洛杉矶警察局等机构主动出击的努力， 显示着如何才能够有效防止美国年轻人走向极端化。洛杉矶等城市的地区官员将参加相关的讨论。
在美国，一些社区执法官员同社区领袖、同很多穆斯林社区领袖成功合作，回击以极端方式教化年轻人的努力。因此，这次高峰论坛提供了一次机会，总统可能会同全国各地的社区领袖和执法官员展开讨论，彼此分享最有效的做法。
但是有批评人士表示，论坛的话题太宽泛，而问题本身如此复杂，所以很难制定出有效计划，从根本上应对恐怖主义。安全问题分析人士洛豪斯说，有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讨论最终还是必要的。
重要的是焦点要特别集中，我认为他们需要集中讨论年轻人为什么参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因和机制，而不是泛泛地讨论极端主义。不过我认为这是良好的开端，或许他们会就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某些更加有针对性的后续讨论。
这类峰会还是首次召开，也许代表了一种重要对话的开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联合国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指出，去年死于暴力冲突的阿富汗平民增加了25%，达到至少2009年以来的最高点。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说，战斗导致3699名平民死亡，以及6849名平民受伤，其中妇女和儿童的死亡人数都达到最高点。这份报告将平民死亡人数增多的原因归结为地面战斗加剧，同时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迫击炮、火箭弹和手榴弹。报告指出，自杀袭击和使用土造炸弹的袭击也有所增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全国，也就是国际战斗部队撤离。2014年内，国际部队将阿富汗的安全事务全部移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报告说，在2014年，72%的平民伤亡是塔利班和其他叛乱分子造成的，阿富汗和国际部队造成14%的平民伤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高级官员说，美国军方正在采取多项措施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海军研究所2月中旬举办的2015西岸研讨会上，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挑战再次成为年会的一个主题。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会议第一天的主旨演讲中说，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军力。
从2011年到2016年，我们估计中国的国防预算将增加500%。他们的军队正在快速部署新型武器和作战系统，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他们研发武器装备的数目都多得惊人。
中国政府坚称，发展军事现代化是为了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确保国家的领土安全与完整。但是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威廉·戈特尼对与会者说，中国大力提升军力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阻止美军在中国因为主权争端可能对邻国采取军事行动时做出干预。
他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升军力，目的是阻止我们在军事和政治上进入西太平洋区域。
五角大楼已经向国会递交了2016财年国防预算报告，强调向亚太地区部署更多更强的人员和装备。沃克副部长说，这包括一些秘密武器和对策。
你永远不会把你的对策告诉潜在对手，你一定要让他们不断的猜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国防预算计划要做的事情不会那么显而易见，但是让我告诉大家，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会打乱潜在对手与美国军队作战的任何企图。
另一方面，海军上将科特尼认为，向解放军公开展示美军的实力可能会促使中国不轻易对美国发出军事挑战。
And this is why exercising with their navy is so important.
这是为什么跟他们的海军一起演习很重要。我们以此了解他们，并且降低他们相信自己的媒体，认为自己能在危机中打赢战争的几率。开诚布公的军事演习可以让世界各地的潜在对手看到我们的战力，并且对自己说：“今天就不要挑战美军吧。”
美国和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一致表示，两军应该加强交流和互动，以降低误判的风险。在经历过去一年频繁的互动之后，两军预计还会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推动各项交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个非营利组织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会议，针对朝鲜的人权记录进行批评。那么朝鲜星期二对此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宣称要对他所说的敌对势力挑衅做出强烈的反应。而这场人权组织所举行的会议呢，就是为了要迫使朝鲜取消对关押政治犯制度所做出努力的一部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尽管联合国在国际刑事法院以反人类罪起诉朝鲜领导人的努力没有进展，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消失。独立组织人权观察的菲尔·罗伯逊说，即便朝鲜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盟友阻挠任何惩罚行动，他们仍然计划以各种方式使平壤因为侵犯人权而难堪。
当然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还在那里，他们仍然拥有否决权，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寻一个临时性的国际问责机制。
自从去年联合国发布一个报告，记录了朝鲜的一系列政治监狱，以及包括谋杀、奴役和酷刑的暴行之后，对平壤的国际压力正在不断增加。尽管联合国安理会还没有就是否起诉朝鲜进行表决，不过他在去年12月通过表决，将这个议题排入议事日程。人权倡议人士说，这个程序性表决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因为一旦这个议题被列入安理会的议事日程，它就可能随时再次被提出。这个星期，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针对朝鲜人权状况举行了公开会议。朝鲜驻联合国大使张日勋星期一对国际间持续关注朝鲜人权状况表示反对，他否认任何有关虐待的说法，并且强调，虽然这个会议对一般大众开放，但平壤提议出席会议的要求遭到华盛顿的拒绝。
我们会一直对敌对势力的任何一丝挑衅做出强烈回应，例如这个由美国举行的会议。我们将持续发展并强化我们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制度，它为保护及促进人民的人权提供正式的保障。
不过，人权组织以及联合国并没有退缩。三月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日内瓦针对朝鲜举行会议。此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年也将在首尔开设办事处，专门关注朝鲜这个有核共产党国家的人权状况。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现在加紧对印尼施压，要求免除两名澳大利亚毒贩的死刑。阿伯特总理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澳大利亚要以绝对明确的方式让印尼了解，如果这两名澳大利亚人被处决，澳大利亚将感到极为失望。阿伯特总理还敦促印尼报答澳大利亚在印尼2004年遭受猛烈海啸侵袭后向雅加达提供的大量援助。阿伯特向印尼保证，澳大利亚随时都愿意为印尼提供帮助。他还表示，我们不能无视这类事情。阿伯特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印尼将宽恕这两名澳大利亚人。星期二，印尼当局推迟将两名澳大利亚囚犯移送处决地点，这个举措让澳大利亚方面增加了希望。可是呢，印尼官员说， 推迟移送囚犯是由于后勤出现故障，同时也是为了让这两名囚犯在被处决之前跟家人多待一段时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希腊的财政危机呢，现在已经变成了欧洲的危机了。希腊当局表示，如果跟欧盟就放松挽救希腊财政贷款条件的谈判破裂的话呢，希腊就要寻求俄罗斯金融援助。希腊的这个表示让欧洲国家领导人感到非常的恼火，因为他们认为莫斯科已经给乌克兰冲突火上浇油了。另外呢，希腊政府还表示，作为挽救经济的备用方案，也可能会寻求中国或美国的援助。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所做的有关报道。
欧洲眼下面临双重的危机，一个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入侵，一个是希腊可能拒绝接受救助希腊经济的贷款条件，并由此退出欧元区。这两个威胁看似没有关联，但希腊和俄罗斯拥有长期的关系。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教授耀尼斯·科考里斯解释说，
俄罗斯和希腊一直关系密切，主要是因为宗教，他们长久以来就关系密切，多次一起参加过战争。
在本月欧盟商讨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的时候，希腊总理明确采取鸽派姿态，从而跟欧盟拉开了距离。
持续的关系紧张演变为经济战，不可能给欧洲人民带来积极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希腊和塞浦路斯可能成为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和平与合作的桥梁。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竞选承诺是结束欧盟强加的紧缩措施，重新谈判救助计划的条件。希腊国防部长本星期表示，假如谈判破裂，按照备用方案，希腊可能向俄罗斯寻求援助。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希腊与欧盟和北约关系出现大裂痕。伦敦欧洲改革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西蒙·蒂福特说，希腊发出的是一种空洞的威胁。
我认为俄罗斯可能想给希腊提供援助，但是俄罗斯现在没有财力这么做。俄罗斯目前自己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危机。
中国也被提出可能是希腊的援助来源。北京国有的船舶运输巨头中远集团五年前用5亿多美元买下了比雷埃夫斯港。在希腊新政府表示将研究取消，目的在于削减公共债务的私有化项目之后，中国扩展希腊市场的努力前途未卜。
中国实际上在试图收购希腊的两个港口，但这一计划因为希腊出现了新政府而处于停顿状态，因此中国有可能有愿意提供某种资助以讨好新政府，但是希腊要偿还欧洲联盟2000亿欧元的债务，我不认为中国会愿意提供这么多的援助。
希腊也将美国列为一个财政援助的来源，但蒂福特说，华盛顿表示支持希腊反对进一步实行财政紧缩的立场，但不太可能给希腊提供任何财政资助。
奥巴马实际上相当支持希腊的立场，表示不能够对一个处于经济衰退的国家无限期的施加压力，经济必须增长，但是美国人宁愿对德国和欧元区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跟希腊达成协议，而不会对希腊提供直接的财政援助。美国这么做的理由跟中国一样，这就是不要疏远欧元区其他国家。
希腊声言要在欧盟之外甚至向俄罗斯寻求援助，这一表示被广泛认为是铤而走险的最新一招，但分析家们警告说，假如希腊被迫退出欧元区，经济绝望有可能导致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进入白热化。国家网信办最近呢关闭了133个所谓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些历史微信公共账号传播对执政党不利的历史事件受到了广泛的转发，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依法关闭了《这不是历史》等133个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并表示将加大网络执法尺度。中国共产党担心， 允许人们自由讨论历史可能会导致中国崩溃，就像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集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发生的那样。在微信公共账号上，一些揭露中共过去所犯错误的历史网站吸引了大量读者，诸如中共在延安时期种鸦片，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六十年代初期的人祸中非正常死亡，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时感谢日本皇军让中共壮大，文化大革命时期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等历史事件至今无法在官方的媒体上和教科书上公开讨论。然而互联网和微信的普及给了这些官方正史中没有收录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广泛传播的空间。由于这些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事件，当局至今不允许学者公开进行研究，一些网站上对这些事实的描述无法和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论文相提并论，一时良莠不齐，事实混杂着传言，甚至出现了戏说历史的现象。当局最无法忍受的是对共和国英雄的质疑，如网上对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过程、黄继光堵枪眼的可能性、邱少云被烈火活活烧死时一动不动、雷锋事迹涉嫌弄虚造假、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最后的喊话被编成段子等等。据官方媒体报道，广州市的一名网民在网络上虚构信息、散布谣言、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对历史事实的讨论和探索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由于很多中共过去的历史错误被作为禁区不准研究，微信上出现的对这些中共历史事件的报道，对喝狼奶长大的一代青年来说起到瞬间颠覆三观的作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兴斗说，
现在的学生比五年前可能都很不一样了。五年前、十年前，特别是互联网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可能学生都是很愚昧的，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他只知道书本上那些东西。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特别是近这个几年微信的崛起，我觉得对于人们解放思想、知道了解真相，这个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个知识也能够推动制度变迁，恐怕最后都有可能能够有助于改变中国。
人民日报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历史网站的杀伤力。人民日报的一篇时评引述中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话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人民日报时评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社会上就曾经出现过大量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抹黑苏共历史的片面历史内容，比如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诋毁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雾等等，结果导致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自我否定成为主流，成为苏联分崩离析的致命缺口。对有争议的历史事实可以反驳，但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堵对方的嘴。炎黄春秋刊登的很多当事人回忆文章，以及历史学家高华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中，均大量引用文献和当事人的自述，称当年在陕北根据地的确种植了鸦片这一特殊商品。当局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证据指出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中不实之处，而非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列为禁书，并在海关严查不准夹带进入大陆，甚至一口气关闭133个历史网站，不准对方说话。事实就是事实，不能以政治划线。中国互联网管部门对党和国家有利的正史大讲特讲，而有损当局颜面的历史事实则定性为歪史，并称这些公号运营者 不仅违反移动互联传播的七条底线，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严重扰乱了网络传播秩序而予以封杀。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网站和史实的讨论与探索，引发网民的不满。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对待历史网站上，这句话也同样适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媒星期一报道，中央领导人春节前夕探望包括江泽民、胡锦涛在内的近百名老同志，名单当中包括了郭伯雄。最近海外媒体不断的报道，继中国的军中大老虎徐才厚之后呢，前中央军委另外一位副主席、前政治局委员郭伯雄将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郭伯雄的儿子跟秘书据说已经被带走调查。不过呢，有分析说，郭伯雄名字出现在官方的报道中，这并不表示郭伯雄就没有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涉及军中巨贪、总后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贪腐案的军中大老虎徐才厚，去年三月被带走调查，尤其是六月底被正式开除党籍、移交司法后，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媒体便报道，排名先于徐才厚的另一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因涉嫌买官卖官和收取军火采购回扣等贪腐行为被调查，是军中另一只大老虎。二月九日，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的官方报道没有像往年一样提起郭伯雄的名字，更是引发外界猜测郭伯雄或已出事。二月十一日，曾广泛报道谷俊山和徐才厚贪腐案的海外明镜网和博讯网同一天援引消息报道称，郭伯雄及其秘书以及担任浙江军分区副政委、不久前刚晋升少将的儿子郭正刚，二月十号被军检院人员带走调查。今年73岁的郭伯雄在2012年十一月举行的十八大上，同时卸任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随后，中国官媒报道，曾为郭伯雄心腹的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副部长刘洪杰因涉嫌受贿犯罪，已在2月13日被采取强制措施。此前，曾任郭伯雄军委副主席办公室秘书的刘志刚也从北京军区副司令任上被外调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被贬意味浓厚。不过，中国官媒2月16日报道，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看望百多位老同志，郭伯雄的名字列在第29位。此消息引发外界猜测，有分析认为，可能至少显示郭伯雄本人目前还没有失去人身自由。不过，博讯网创办人韦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郭伯雄的名字出现在官方报道中，可能表明他还没有被双规，但不代表他没有问题，没有接受调查。他说，
郭伯雄这种情况呢，包括呢邱进呢，他们已经被调去问话，就带走去问话，已经好几次了，也是强制性的。首先这些人呢，像郭伯雄呢，他肯定早就没什么太多自由了嘛，监控状态嘛，毕竟是没正式抓，没正式公布，那可能做这些新闻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名字还是出现的，有可能。
韦石强调，在海外媒体2013年十二月广泛报道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因涉及谷俊山中将巨额贪腐案而被调查后，徐才厚还公开露面，与郭伯雄一起跟随军委主席习近平2014年一月二十号参加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韦石表示，尽管香港媒体随后报道徐才厚三月中旬被从解放军总医院带走，中国官方也是直到六月底才对外公布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 因此这次郭伯雄名字的出现很可能也是类似情况。他说，
就像西太后那个例子，你之前还让他公开 露面是吧，说明不了本质问题。这个像这个趋势来说，他应该是很难逃掉的，我们了解。嗯，这个他的这些也就是传了很久了，而且我们也各处问嘛，听说就是郭呢，他早就没有自由了。
原解放军学者、传记作家、国防大学大校辛子林去年7月10号就对美国之音正直，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调查一事是确实的。辛子林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查询时也表示，郭伯雄的名字出现是官方一贯的做法，就是在某人没有正式被宣布调查或免职或处罚前，还会表面上一切照旧，不表示他没有问题。辛子林说，
对外表示一下团结祥和吧，但实际上这就是个对外表示。因为这个事情呢，徐太后去年不是也跟着习近平后就出来了吗？所以出来不出来呢，不表示他有没有问题。郭伯雄儿子郭正刚吧，刚起了副军少将，现在也双规了嘛，那是确实的，他的秘书也双规了。所以有些事情你不到火候，在党内的规矩嘛，还就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到外面老同志那出来一些亮了相，你往下看。
据海外媒体报道，同为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是前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江泽民安插在军委制约胡锦涛的亲信，二人分掌军令军政，在军中各自提拔亲信和卖官受贿，形成西北军、东北军两大集团，令这一届军委成为最烂的军委。而习近平上台后，力推查办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巨贪案，先拿徐才厚开刀，同时调查郭伯雄和前国防部长梁光烈的问题，但为了稳定军心，一度暂时放过两人。但据报，查出郭伯雄的问题实在太多，必须要拿掉。有报道说，当局去年年底先对郭伯雄长期经营的西北军老巢开始动手，将与郭伯雄关系密切的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密免职，接受军纪委调查。此外，出身兰州军区的北京军区副政委黄建国也被免职，不过去向不明。一月初，曾任郭伯雄办公室秘书的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刘志刚被平级调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随后1月14日，与郭伯雄同乡、曾任郭伯雄秘书的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来策义被免除职务。据报道，中共18大后，当局公布落马军老虎多达几十位，而2014年中共打虎节奏加快，力度加强。中国军网1月15号一次性公布查处军级以上重大贪腐案件，16只军老虎涉嫌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其中15人为将军，包括徐才厚上将、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密、第二炮兵副政委于大清为中将，另外11人均为少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2015年两会召开，即将在3月举行了。那么，中国的国防预算呢？因为最近传出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的消息，引发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军费连续4年保持2位数的增长。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正在建设第二艘航母的消息，是中国常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以及常州晚报1月31号透露的。相关报道称，常州上上电缆企业的产品又中标第二艘航母，随后相关文章被删除。据报道，该企业曾经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提供过产品。 环球网军事频道2月2号也发表文章称，只有中国军方发言人宣布才算是官方正式证实，这一次只能算是消息透露，但可以看出一定的动向和趋势。环球网同时表示，中国为应对中远海问题，至少需要2艘或2艘以上的航母。辽宁省委书记王敏曾经在辽宁省人大会议期间与大连代表团座谈时说，继辽宁号交付后，2艘国产航母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预期6年，未来中国将至少拥有4艘航母，但相关报道同样很快遭到删除。香港南华早报援引退役的解放军将领的话称，这种重要的新闻以这种方式公开只有一个原因，中央希望保持低调，降低敏感。近年来，中国国防预算连续4年保持2位数增长，2013年的增长率为10.7%。习近平上台后首次制定的2014年国防预算增幅达12.2%。中国国防部最近表示，中国今年的军事训练将把重点集中在提高战斗力，以应对地方战争。中国在东海、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矛盾不断，可能引发武装冲突，令人担忧。分析人士称，中国新航母群的建造必将和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形成潜在的利益冲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加大追缴海外在逃贪官人员的力度，中国跟一些国家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款，那么这可能成为中国把贪腐人员缉拿归案的障碍。不过呢，有专家认为说，一些多边的反腐条约可以帮助中国遣返海外在逃的贪腐官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所做的有关报道。
继美中官员上个月在菲律宾会晤商讨遣返藏匿在美国的中国贪腐官员问题之后，两国官员今年8月将再次就这个议题举行会晤。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峰会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美中官员上个月在菲律宾的会商就是这个国际合作框架的一部分。美中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遣返贪官成为棘手问题，而且不仅美国，中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澳大利亚政府2007年曾跟中国签署了双边引渡条款，但是澳大利亚国会一直没有制定实施此项条约的法律。美加澳因此成为中国贪官等罪嫌外逃最主要的目的地。中国官方去年称，至少150名经济在逃人员在美国滞留，其中多数被认为是贪腐官员。这些官员出逃之前将非法所得巨额美元转移到藏匿国，尽管中国官方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但是根据总部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估计，2003年到2012年之间，从中国逃离的非法所得资金达到1.25万亿美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朱峰教授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缺少双边引渡条约并不妨碍中国跟美加澳合作遣返携巨资外逃的官员，中国和相关国家参加的一些多边协定可以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
我们都知道，去年11月的 APEC 北京峰会，这个 APEC 的21个经济体正式通过了有关加强打击这个贪污腐败犯罪，协助各国在这个追踪和这个司法审查这些外逃官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协议。所以现在在 APEC 的框架内，有一个多边的跨国的这种我们说罪犯追责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美国协助中国来对这些外逃的这个官员进行司法追责，包括对他们境外转移资产进行冻结监督，现在完全有APEC 的多边协议的作为法律依据。
朱峰指出，不仅有 APEC 框架下的多边协议，而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多边安排都规定了各国合作共同行动的责任与义务。他认为， 从迄今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供的证据确凿的贪腐官员问题上，双方的合作令人满意。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认为，即使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也能够成功引渡罪嫌。他提到赖昌星被从加拿大引渡，中国银行广东一家支行的行长余振东被美国法院先判刑后驱逐出境的例子。不过滕彪说，上述两人的引渡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谈判。
这些人被引渡到中国都是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谈判。那我了解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他担心这些人被引渡回中国之后不能够受到公正的审判，或者是受到酷刑，或者是死刑。那如果有这方面担心的话，那就会给这个引渡造成障碍。
不过滕彪认为，在有双边引渡条约的前提下，双方可以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在协议里做出详细的安排，免去了就每个引渡案进行个案处理的耗时。中国公安部今年1月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共有680名经济外逃人员被带回中国，追缴外逃非法资金30多亿人民币，约合5亿美元。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国防产业的采购，由于得益于中共当局大刀阔斧的政策改革，现在呢已经初见端倪了。有分析人士说，国防产业民营化势在必行。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一个面向民营企业招标的军队物资采购网开始上线，这标志着2013年11月中国人大决定改革军队采购办法，将民营企业引入国防产业采购改革的举措正式启动。得益于国防产业采购的改革，一直从事矿业机械的山东矿业开始步入以往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国防采购圈子，为蓝湖无人靶机生产发动机。山东矿机董秘王泽刚说，向军方提供无人机发动机的项目在2016年将达到销售额1亿元，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历史上，中国的国防采购几乎完全依赖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从俄罗斯进口。这些企业在革命性和渐进性创新方面成绩斐然，但是在颠覆性创新方面却显得不足。因此，急需大力发掘民营小企业、创新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潜力。香港的军事问题专家马鼎盛说，时代和技术在进步，传统的官办企业已经不能再适应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的需要。
特别现在高科技不单是机械方面，主要是电子方面。电子方面，那民间的聪明才智很多，这一点有时候不得不依靠。所以这个民企采购那是势在必行。
中国官方媒体说，向民营企业开放国防装备的采购，鼓励民企参与国防装备的研发和制造，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举措，能摆脱国企的垄断，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技术专长。也有分析认为，国防采购民营化能打破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增加国防产业的透明度，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让成本虚高的军备成本好钢用在刀刃上。马鼎盛说，能否做到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关键是国防采购的体制问题。
但是关键节约不节约是在于中国这个行政体系，特别是军政体系里边的猫腻，徐三后都可以贪污这个上百亿，你这些是打头，其他的你想省，但是在这种军事独裁的体制里边，治标不治本。
从2005年开始，中国国防市场逐步向民企开放，到2013年，超过500家民企获得研发和生产武器或其他军备的许可。中国国防大学去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一些民企在中国高端军工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 神舟十号太空船、嫦娥探月、辽宁号航母。根据中国国防产业采购资格的规定，民企参与军购装备的采购必须要获得政府颁发的保密和技术能力的认证许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在星期二表示，将要放松长期以来对苏丹的制裁，准许美国人将多种通信设备以及软件输入苏丹，包括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美国财政部说，这个举措立即生效，无线电设备还有数码相机也将获准输往苏丹。美国的苏丹以及南苏丹事务特使布斯星期二对记者说，放松对苏丹的制裁是为了通过提供通信手段来促进言论自由。布斯表示，采取这个举措的目的是帮助苏丹公民融入国际数码社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二举行了新旧主委的交接典礼。新任主任夏立言表示，大陆方面应该多沟通、多尊重，并且展现具体的善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表示，近七年来，两岸关系和台湾对外关系互为良性循环，这是和平红利的外溢效应。此外，台湾人民长期以来对于尊严、安全与国际参与高度重视和期待。
大陆方面也应该深刻理解台湾的心情与感受，多一份沟通、尊重，并展开具体的善意，相信将有助于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开展。
前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上周因为不满前副主委张显耀涉及泄密或检方不予起诉而辞职。夏立言接任陆委会主委之前，担任台湾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夏立言在星期二举行新就任主委的交接典礼上说，就任陆委会主委之后，将秉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原则，继续执行符合民意期待的两岸政策。中国上个月自行宣布划设四条新航路，并将于三月初实施，其中 M503 航路距离海峡中线最近只有7.8公里，引发了台湾的高度不满，双方目前还在协商当中，没有达成具体共识。王玉琪在交接典礼上表示，在他任内最重要的是陆委会和国台办建立了常态性的沟通联系机制，让两岸透过这个官方管道以制度化的方式处理两岸事务。
有在陆委会服务20年的资深同仁告诉我，对于主管两岸事务的两个机关能够像现在一样正常的互动，这在过去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王玉琪还说，2013年巴厘岛 APEC 举行期间，他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互称官衔，去年他也以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委的身份踏上大陆的土地，让大陆及国际社会了解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至今还是屹立不摇的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透过中国台湾网向台湾民众拜年，他表示今年将以稳定、发展、利民为方向，推出更多令台湾民众有感的政策措施，让大家都为两岸关系发展成果点赞。中国国台办旗下的中国台湾网评论文章还指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石不能丢，这个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踩到。台湾新任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表示，将努力建构结合和平两岸、活路外交以及坚实国防的国家安全铁三角，为台湾永续发展营造最有利的稳定、安全与繁荣的环境。他还说，将以在外交及国防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运用到两岸事务领域，为两岸关系注入新的能量。台湾中国时报说，夏立言和张志军都出身外交系统，并且都担任过外交部次长，如果未来两人进行下张会， 将创下首次由外交体系转任两岸事务首长举行正式会议的记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议会中国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格雷厄姆不久前呢，在英国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英国在国际以及亚太事务中关注的重点，以及英国议会在处理英中关系过程中所秉持的原则跟立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的采访报道。
理查德·格雷厄姆的中文名字是葛立恒，
力量的力，永恒的恒。
哦，葛立恒。
对，诸葛亮的葛。
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事务委员会是1997年的时候成立的，现任主席葛立恒说
And we have two functions, very simple.
委员会的功能有两个，很简单，一是要为讨论和英中关系有关的各种议题提供一个平台，二是要让议会成员们对中国有一个认识和了解，很多议员都没有去过中国。
葛立恒来自英国西南部的格罗斯特郡，在商务和外交领域内同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打交道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在谈到英国总体外交的时候，他说英国不像美国一样有所谓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我们没有一个事实上尽量避免对任何一个区域采取战略倾斜的策略，但假如从目前的外交行为和关注点来看，我们对中东比对远东事务关注和投入的更多。
格里恒说，中东地区的紧张态势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东地区，同时也波及到西方各国国内的安全态势。今年一月份发生在法国首都巴黎的恐怖枪击案就是一例。在谈到英国人是否也像至少一些美国人一样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竞争和威胁的时候，格里恒议员说，在这方面英美两国不大相同。
美国显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头号世界大国的地位被中国取而代之，但是英国过去100年来包括现在没有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雄心，这不是我们目前所要追求的。
格里恒说，英国希望运用本国在语言、文化、传媒等历史上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其影响力。在谈到英国议会的运作的时候，他说
议会的职能就是要辩论，西方民主国家都是这样，讨论的议题也很广泛，不仅局限于英伦三岛以及目前仍然在英国管辖下的那两三个地方。
不过英国议会以及格里恒本人对于香港事务的关注却遭到了中方的反弹，中方表示不欢迎格里恒率团到上海去参加计划当中的英中领袖论坛，英国议会访华团一行也因此全部取消了行程。格里恒说，
英国代表团完全没有考虑说既然中方不想让理查德去，那他就不去吧，我们剩下这些人去。
葛立恒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英中之间的友好积极的往来，前些天还在英国议会举办了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茶会，并且还邀请了中国的驻英大使刘晓明。他说拒签的事情过了就过了，希望双方都能够着眼于大局，但是呢，他说也必须要有原则。
我很愿意向前看，但是中方需要明确知道，英中领袖论坛要继续下去的话，英国代表团成员一定是英国方面决定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伦敦和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 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好，这次的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我们即将进行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